嗨，大家好，我是好味小姐。等待广告过去对你来说只要几秒，但弱势的等待却是没有期限的。联合劝募支持16种以上弱势，一份捐款帮助百万人。现在点开下方的连结，让他们等待的希望可以到来。
FM Taiwan。
欢迎来到鬼哭狼嚎，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投书哈，非常谢谢大家常常提供节目很多的内容。如果你真的也有很好的故事，你不知道怎么说，你就寄稿子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帮你说哈。好，这一次呢是之前投稿过的安安啊，安安，你把我的姓写错啦，我不是野狼的狼啊。你们现在都不选字哈，好，狼姐你好，真的超喜欢你对故事的描述方式，谢谢你把我之前投稿诠释的这么好，这次我又来投稿，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哦。这是发生在安安高中时候的事情，高中是在乐队班，所以经常放学之后还会留下来练习。某一天练习结束了，学姐们就提议说，哎呀，不如大家一起去吃个饭吧。那因为乐队的学姐学妹制哦是很重的，所以尽管练了一天上了一天学很累，但是还是参加了这一次的聚会。那天学姐带大家去一间热炒店，除了吃啊，当然也少不了喝啊，哦，他还写很可爱，他说对啦，那时候高中其实未成年啦，但是提醒大家未成年不要喝酒哦，小小违规。因为安安当时的酒量也不是很好，还是小孩嘛，所以呢吃完这顿饭的时候已经有点喝醉了，但这个部分呢还是同学转述给他听的。因为难得啊，第一次，搞不好是第一次喝完酒的安安，在高架桥的捷运的附近就开始发酒疯。哎呀，好想交女朋友哦，不管是谁都好。然后朋友第二天当然转述啦，只是在笑话他，所以就跟着朋友嘻嘻哈哈，没有多想。但是经过那一天之后，每天晚上就开始做梦了，总会梦到一个看不清楚脸庞的女生到处玩，他们两个一起玩。梦境当中会跟这个女孩到海边、游乐场、咖啡厅，虽然去的地方不一样，可是每天都是同一个看不清楚面容的女生。最有印象的是，在梦里面他们还去美丽华逛街啊，他还很会挑地方啊，然后来到一家餐厅，这个看不清面容的女生坐在她的对面。梦境中我们的安安呢就拿出了一盒礼物跟她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这个女生居然跟她说，而且是很高兴的说，天哪，你记得我的生日耶，谢谢你。从她开始做梦以后，白天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疲倦，总感觉睡觉都睡不好，上课也是会打瞌睡，连被老师叫起来罚站，站着都度孤哦。然后身边的同学也渐渐发现他的精神状况不是很好，根据同学说，每天都看到他的黑眼圈，脸色也很不好，大家就觉得是不是应该让他去看医生了。后来自己也想想，对呀，我才高中生哎，怎么会这么疲倦这么疲累，所以他就跟妈妈说了，他每天晚上都在做梦，把这几个梦境都说出来。安安妈妈听了之后，就把他带去了一位有在处理事情的师兄那边，在这过程当中还跟妈妈吵了一架，因为根本就不想去，还认为妈妈太迷信了。但是你知道 我们毕竟还是在家里的，需要爸爸妈妈食物、金钱、房屋的提供，所以呢，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安安还是被妈妈硬抓过去，在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本来就有些叛逆，所以心里面呢带着疑问，然后看着那一位师兄，看你要变什么棒。这个林师兄闭着眼睛在桌上敲着，突然间张开眼睛，面带微笑的跟他说：“嘿，少年人啊，嘿话哦，唔当乌白讲哦，哦，你再晚一点来哦，你有通惊噶吼酸溜，你知不？”一开始没有意识到他说的什么呀。这位林师兄呢，带着一个调侃的一个目光，就这样定定的看着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安安才想起来，对啊，同学都说他那一天发酒疯之后说了，好想交女朋友啊，是谁都可以。是不是就来了一个谁呢？他想起这件事情，突然间觉得有一种刚刚师兄说的真的差几点被酸溜啊。所以师兄之后帮他做了一个法会，还要他诚心道歉。在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安安就再也没有做梦了，当然也恢复到平静的学生生活了。现在的安安30岁了，从这件事情里面学到的教训，一定要抱着敬鬼神而怨之的道理。你可以不相信，但是不要去冒犯，互相尊重。哦，真的有时候话真的不要乱讲哦。你也不知道那个高架桥下面捷运那个地方通常都没什么人经过啦，没什么人经过，那就不知道谁会在那里过。嗯，好，谢谢安安，祝福鬼哭狼嚎的团队越来越好，也谢谢制作单位用心制作节目，也谢谢你提供了很好的故事。好，有其他的经历也欢迎安安再来投稿哦，希望我能够替你好好的诠释。再来，来自怡峰的故事。怡峰的家里成员有爸爸、妈妈、大姐、二姐，当然还有怡峰。怡峰的家住的是那一种二楼带顶楼等于三层楼的老旧公寓啊，家里面平常就有烧香拜拜的习惯，家里面拜的是四尊神明，有王爷、黑脸妈、土地公跟三太子，还有祖先的牌位，家里面还拜天公，所以呢每一次烧香拜拜呢都要点5支香，神炉3支，祖先1支，天公炉1支，很讲究哦。家里面还有阿公阿嬷这样的长辈嘛。然后呢有一天啊，阿嬷呢一早起来就像平常一样点香拜拜，拜完之后没多久，神炉的3支香中间有1支香突然断了。阿嬷就觉得哎呦，这敢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啊，赶快就拔杯问神明。一问，是不是爸爸要出事啦？不是。二问，是不是妈妈要出事啦？也不是。三问，是不是大姐？又不是。四问，是不是二姐？居然醒杯。哇，焦急的阿嬷就找来二姐跟她说，今天齁先不要出门啦，怕他出意外。那我们怡峰的妈妈呢，是在晴光市场里面自己做老板，在市场里面做这个服装贩售的生意，家离那个店面不是很远啊。妈妈就打了通电话回到家里面，可能是有事啊，然后刚好是二姐接了电话，妈妈就拜托二姐说，把家里面的这个平常没带的水壶带出来，今天跟客人说太多话了，口很渴。二姐心里想，不就下楼走几步而已嘛，也不算出远门，应该没有关系，所以就带了这个水去送给妈妈。可是就在踏出家门准备关上门的那个瞬间，突然间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把二姐推下楼，因为手上拿了东西来不及握旁边的扶手，二姐就从二楼摔到一楼，而且摔得蛮严重的，几乎就是头破血流。爸爸这时候刚好回家， 开了楼下大门，吓一跳，就啊哟，你大人大静呢，啊你惊到个无看到，你吓干呢，哎呦，侥幸哦。二姐也被吓了一大跳，可是也不敢哭，也不敢跟爸爸说早上发生的事情，因为她知道，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怎么说爸爸也不相信，只是拜托爸爸把水啊拿去送给妈妈。这个是事后呢，姐姐受伤之后跟大家描述的过程。家里面二姐八字比较轻，她说呢，以前跟大姐吵架的时候，还曾经有被无形的力量勒过脖子的感觉。哇，你大姐有什么诅咒的能力吗？一下子哦，被勒住之后，二姐的脸色就变了。大姐发现，哎，怎么吵架吵一吵脸色变了？她才说感觉被人家勒住了。结果大姐呢，用一种非常有趣的民间传说，她就破口大骂，骂三字经来驱邪，好像那个勒住她的东西就被吓跑了。而且啊，我们的怡丰家里面小时候好像还不是很太平啊，阿嬷就请师公来家里做法念咒，在那个之后呢，家里面就平安无事了。不只是人哦，连家里面养的宠物哦，都养得很好，不只是身材有一点点啊，这个稍微要节制。猫猫狗狗睡得都四脚朝天，你看动物最敏感，它们睡得多安心啊。但是之后还发生了一件事，家里装潢，不晓得是工人不小心在阳台钻到一个孔还是怎么样，那个礼拜晚上睡觉都会听到天花板有东西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跑来跑去，也不知道自己管不管得了。就在有一天呢，我们的怡丰终于受不了了，伸头往天花板里面看，哇，一只大老鼠就当着他的面跑到了爸爸妈妈的房间，沿着管线哦，结果呢，在天花板发现老鼠窝。嗨嗨，哎呀！后来跟家人讨论到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把他这个老鼠窝哈，整个丢到垃圾桶，不然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件事情不灵异啦，只是在心理上觉得很愧疚，因为毕竟是有一窝老鼠嘛，小老鼠啊，但是让老鼠在家里一窝一窝的下也不是办法。我非常能够理解怡丰的感觉。以前我旧的地方是一个五层的公寓啊，那家里面打扫得很好啊，也没有什么食物会留在外面，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他们会沿着管线上来，结果在我们家从阳台推出去的那个空间呢，因为空间不够，所以那个空间就会堆一些纸箱，存放了一些东西。有一天就发现那个纸箱破了洞，家里居然有老鼠。天哪，我们家当然没有很多人怕老鼠，可是你知道就是老鼠会钻到抽屉里面。我小时候第一个到台北住的地方就是这样，老鼠就在我的书桌的一个很少用到的抽屉里面坐窝了。更气的是，它坐窝的那个材料居然是我放在抽屉里面的钞票，钱都咬烂了，气死、哦、所以一定要处理。可是你也不知道怎么抓，那些箱子我们都处理过了哦，然后箱子也换了，后来就决定用最方便的粘鼠板，果然粘到老鼠，而且还是一个年龄不是很大的，不是他们家的那一个妈妈鼠，不是那个母老鼠，而是一只年幼一点的鼠。哇，它粘在那个板子上，吓的哦。那通常我们就是用垃圾袋塑胶袋包起来，真的就把它往外面的垃圾桶丢哦。可是就在我拿起那个粘鼠板的那一瞬间，因为知道自己的生命垂危，感觉到压迫感，那个粘在上面那个老鼠，因为它嘴巴也粘上去，开始猛烈的挣扎，挣扎到它嘴角都流血了、啊、我就觉得真的不忍心、欸、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就像你讲的，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我就把它用垃圾袋套起来，就丢到外面的大垃圾桶。回到家的时候，仿佛他们能听见一样，就跟家里的老鼠说，那个我们家你们就别来了吧，因为我们不能共存，你们到外头找地方吧。因为小时候总听说，如果家里要杀老鼠的话，不要说出来，因为他们会听到。哎，这好像很灵哎、欸，因为我幼时就是说我在台北我们第一个住的公寓的时候，因为是比较旧的公寓哦，也是家里就进老鼠了，然后抓不到，那个年代还没有粘鼠板哦，所以呢，爸妈就决定要用那个年代最方便的就是猎鼠， 混在食物里面，然后在家里就讨论说，不然我们来用夜鼠，啪啪啪啪讲一讲，老鼠没了，讲出来给他们听就好了。就是因为那个年代没有粘鼠板，然后用老鼠笼又要去处理那个老鼠，很麻烦，所以猎鼠是很好的选择，因为老鼠吃了以后呢，就魂飞天外了，所以你丢出去的只是老鼠的尸体。但是呢，好巧不巧，有一天我回到家很晚了，很饿，我就看到厨房里面有一碗泡了卤汤的饭，我想说哇这么香，稀里呼噜就吞了，因为它像汤泡饭嘛，我只觉得今天煮的饭怎么有点生啊，就没有嚼就呼噜呼噜就吞了，就觉得饭有点生啊，没关系，反正呼噜呼吞下去就睡了。然后我就送急诊了，因为那里面老妈已经扮了猎鼠，也不留个字条，起码老鼠看不懂嘛，是不是？哎，我就去洗胃了，就跟我受伤意外受伤在手腕上一样，医生一样用一种年轻人不要想不开的眼神看着我，我非常无奈的跟他解释，我不知道我妈要药老鼠啊，我以为那个是一碗泡着卤肉汁的饭，我就把它吞了，我哪知道那碗不是留给我的、啊、厨房也没开灯，黑漆麻屋看到东西就吃了。医生也很无奈，然后当然就要插管嘛，从喉咙里面插管，然后在里面灌了水之后再把它吸出来，不然你会吸不出来嘛。然后那个有趣的经验是插管，以前的管子没有很细哦，你喉咙要先打麻药，然后把管子慢慢送进去，那个过程刚刚送下去那个瞬间、差点要吐出来，然后你就感觉你的从食道开始有东西一直下去，冷冷的，然后就到你的胃里面，打了很多水，好胀啊，然后打了水以后开始往外吸，它就 suction，那管子是透明的，然后你就看到那一颗一颗的猎鼠从管子里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这样被导出来。医生开了药，然后回家观察一下，如果没事就没事了。结果我就只是洗了个胃，然后没事。哎，我人生当中怎么想也没想到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哈。啊，这就是从怡峰刚刚家里面讲的哈，楼上的咚咚咚咚声只不过是老鼠在开同乐会。OK。今天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哈，谢谢怡峰，谢谢安安。如果你有什么惊悚的啦、奇幻的啦、莫名其妙难以解释的这一种很无形的故事，欢迎大家来投稿。您只要到 FM Taiwan 鬼哭狼嚎的专区，我们会有个投稿专区，您可以来投稿。放心，我绝对不会说你写错字，诶，刚好有说哈，反正这是你们的习惯，我的信不要写错就好了哈。右边是耳朵哈，不要再写成月亮的月，也请你不要写成野狼的狼 ，OK？ 好，非常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给我们评分，好，下次再见喽。